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五月六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家经济计划者说，中国星期四五月六号无限期终止了中国和澳大利亚战略经济对话下的所有活动，这个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最新挫折。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最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一些官员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破坏中澳之间的正常交流与合作。该委员会在声明中未有讲到这些具体措施使到他们采取行动。消息传出之后，澳元大幅下跌，澳元兑换美元汇率从星期三的0.7747美元跌到去0.7701美元。2018年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公开禁止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参与它的 5G 网络的国家，导致双边关系紧张。新西兰议会星期三5月5号一致宣布，中国新疆地区发生了针对维吾尔人的严重践踏人权行为，中国大使馆称这个是干涉中国内政。所有政党都讨论并支持较细的新西兰行动党提出的一项动议，但是在获得一致支持之前，文本被修改，删除了种族灭绝的字样。新西兰行动党副党魁布鲁克范维尔登在议会说，为了确保总理杰辛达阿尔登领导的执政党工党支持动议，他被迫换成了严重践踏人权的字语。在世界卫生大会在5月24号到6月1号举行的年度会议前夕，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地位。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机构，这个是七国集团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去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我们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国际社会应该能够从所有伙伴的经验中受益，包括台湾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病方面的成功贡献。七国集团这个星期三五月五号在伦敦外长会议后发表联合公报中是这么讲的。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三五月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和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莱希在写给国务卿布林肯的一封信中，对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删除了有关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和藏族自治州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无必要的措辞表示赞赏。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的起草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与来自佛蒙特州的莱希参议员在写给国务卿布林肯的一封信中说，以前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在讲到中国部分的西藏一节时，开首总是讲西藏自治区以及在四川、青海、云南和甘肃等省份中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菲律宾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实施休渔制度的禁令，鼓励菲律宾渔船在菲律宾领海水域内继续捕鱼。中国自1999年开始在南中国海和其他中国沿海地区实施年度的休渔期制度，每年从5月1号到8月16号这段时间禁止捕鱼。菲律宾南中国海特别工作组星期二5月4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捕鱼禁令不适用于我们的渔民。特别工作组反对中国在菲律宾领海和管辖区内实施休渔禁令，并且说我们鼓励我们的渔民出海，在我们西菲律宾海水域进行捕鱼。菲律宾将这处海域称为西菲律宾海，与中国有着长期主权纠纷。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提出主权声索，一家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裁决中国的权利主张无效。美国社交媒体公司面书的监督委员会星期三5月5号宣布维持翻该公司封锁令，禁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使用该社交平台。特朗普第一个时间反应回应说，这个是国家的耻辱。自今年1月6号国会山暴力爆发冲击事件之后，美国两大主要社交媒体平台面书和推特都纷纷下令封锁特朗普。 面书监督委员会星期三上午发出声明表示，将会维持翻该公司禁止特朗普使用的决定。面书星期三的这项决定受到各界瞩目，监督委员会的裁决被视为一项指标，为该公司未来将会怎样去处理世界领袖违反规则创下先例。特朗普在面书公布有关决定之后立刻发表声明做出回应，美国总统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蚂蚁集团是否拱手让出他们的数据和市场占有率，帮助中国人民银行推动数字人民币呢？我们亦会报道在特殊时期的一个非常措施，就是拜登政府同意放弃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过首先我们就是转个视线去香港，报道有关黄之锋等四名社运人士参与去年六四未经批准的集结，被法庭判处4至10个月徒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三名区议员岑奥辉、袁家慧以及梁海晴，上个礼拜五在区域法院承认去年六四在维园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法官在今个星期四判刑表示，四个人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区议员，当日在社交媒体宣传自己身处六四集会，认为他们有预谋和故意犯案，公然违抗法律，必须要判处阻吓性刑罚。黄之锋及岑奥辉分别判监10个月和6个月。在过去没有刑事纪录的袁家慧和杨海晴同样就被判监禁4个月。智联会对法官判刑表示失望，又质疑香港警方只是针对反对政府的集会，有选择性执法之嫌。估计今年的维园难以再有大规模的六四烛光集会，他们就呼吁市民将烛光遍地开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多名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悼念六四屠城死难者。事后24名当晚在维园燃点烛光的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拘捕，控以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另外两名流亡海外的被告，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和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早前因为缺席提堂，法庭对他们发出拘捕令。其中四名被告包括24岁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两名27岁的区议员岑奥辉、袁家慧和26岁的区议员梁海晴，上个星期五即是4月30号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未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负责审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慈当日听取控方陈述案情和辩方律师求情之后，押后到星期四即是5月6号判刑，并且表明社会服务令不是适当的处罚，四名被告需要还押等候判刑。法官判刑的时候表示，本案的重点在于当日的集会属于未经批准，但是各被告和其他参与者展示他们可以比其他人拥有更加多的自由，而且四人当中三个人是2019年11月当选的区议员，黄之锋是著名的政治人物，法官认为他们身份特别。 法官又表示，本案案情简单，警方在去年6月1号就支联会申请六四烛光集会发出反对通知书之后，支联会没有提出上诉，本案四名被告是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他们当日亦都在社交媒体宣传自己身处六四集会。法官认为他们有预谋和故意犯案，公然违抗法律，必须判处阻吓性的刑罚。法官表示，法庭不能够忽视2019年延续至今的社会动荡，当中不少不法分子往往借机会煽惑他人作出暴力或者破坏的行为，加上本案在特别的日子发生，法官认为严重性更甚。法官表示，四名被告唯一获得扣减刑期的理由是认罪，不过法官认为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理念，法庭不接纳他们有真诚的悔意，拒绝考虑判处社会服务令。而法庭在判刑的时候，除了要考虑各人的刑责，也都必须判处阻吓性的刑罚，杜绝将来有人继续犯案。法官表示，考虑到第一被告黄之锋有六次同类的刑事纪录，并且在法庭保释期间干犯本案，形容他是即犯，以15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因为他认罪而扣减三分之一的刑期至到监禁10个月。法官表示，第二被告岑奥辉之前因为藐视法庭被判缓刑，本案以9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由于他认罪扣减三分之一刑期至到监禁6个月。而两名过往没有刑事纪录的被告袁家慧和梁海晴同样以6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因为认罪扣减三分之一刑期至到监禁4个月。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等多名成员星期四朝头早在法庭外声援四名首次因为参与六四烛光集会被判监禁的被告，他们在法庭外高呼口号：
悼念六四无罪，
悼念六四无罪，
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民主中国，
政治检控可耻，
政治检控可耻，
悼念六四无罪，
悼念六四无罪，
和平集会无罪，
和平集会无罪，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对法官的判刑表示失望和惊讶，他说法官多次强调没有人可以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不过他认为正正是同政府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在政治上表达反对声音的人士才会失去自由。
同政府不同意见的朋友，以及政治反对的朋友，是比其他人没有他的自由。政府在疫情之下仍可以搞各种的公共活动、公共的教育，搞国安法的教育人，搞开幕礼、搞群众聚集，就可以开放给一些非政治的娱乐的搞演唱会。但是如果你是做政治的集会，做他不喜欢的政治集会就没有的，只有完全的禁止。你不听政府的禁令，你就是要坐十几个月的监。
周幸彤表示，法庭认为要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扼杀于萌芽状态，他认为是荒谬的事情。他认为政府应该给市民有和平表达意见的机会，否则可能会引来反效果。
你会令到一些不安定的暴力的事情上面不要出现的唯一的方法是给他表达出来的，是给他有机会和平地表达意见，而不是扼杀，而不是禁止，而不是禁言。你这样只会激发更加暴力的反抗。
周幸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法官针对和平集会的判决比以往同类型的案件罚款或者社会服务令加重刑罚至监禁数以月计，他认为是错误的信息，完全没有尊重香港人的集会自由。
我覺得真係錯曬咯，成件事完全都冇尊重到市民嘅集會自由啦。即係集會自由係權利，即係個 starting point 應該係我哋可以行使嘅權利，而任何對權利嘅限制應該係個法庭去嚴格去審視，究竟警察要禁止我哋，警察要完全唔俾集會，呢樣嘢合唔合理？ 法庭嗰個任務係應該審視呢樣嘢，唔係審視你個人係咪嚇好最大惡極地違背咗警察嘅禁令。警察嘅禁令應該係法庭去問嘅問題嚟嘅。而佢而家成個 focus 係你個人違反咗警察嘅禁令，而嗰個 starting point 我哋有權利去咗邊就唔見咗㗎啦。
周恒彤表示，法官多次强调冇人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他质疑各被告冇比其他人享有更加多的自由，他反而认为警方只是针对反对政府的集会和民间组织有选择性检控之嫌。
即是法庭好几次说我哋冇比其他人更加多的自由吗？我哋边有比其他人更多的自由啫？而家做即系做民主派的朋友。全部被人往集合監噶咯，譬如被人拉曬，各種案件起身，有咩自由啊？好多嘅選擇性檢控喺度存在噶，你叫嗰啲咩冇註冊嘅，唔知咩支持港政府嘅嗰堆咁嘅建制組織，邊個好似民政嘅咩人搞噶？冇噶，係咪先？你話政府去搞教國安法嘅活動，大大行人喺我哋冇廣場好邊度好有問題咩？冇問題噶，唔會有警察嘅禁令你去噶。邊個有更加多嘅自由啊？而家係政府係建制有更加多嘅自由。政府跟住法庭就好似冇谂过呢啲嘢咁，就总之政府掟咩检控过嚟，你就去揿嗰个咁嘅嗰啲咁嘅朋友。
对于法官强调要判处阻吓性嘅刑罚，周恒彤认为法官应该要有合乎公义同埋市民权利嘅判决，先至会让市民尊重法治。只系禁制市民发声系冇用。佢又表示，过去一年喺严刑峻法之下，社会上已经产生咗寒蝉效应。佢认为对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有负面影响。周恒彤表示，虽然警方仲未否决支联会申请今年在维园举办六四三十二周年烛光集会，不过他坦言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之下，难以追求继续有机会举办大型烛光集会。他呼吁市民将烛光遍地开花。本身是執業律師的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星期三在民主黨記者會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表示，2019年發生大規模社會運動之後，他認為律政司已經高度配合政權去實行一些政治目標。他認為律政司由以往爭取公平審訊變成爭取判刑甚至是重判，他形容是高壓和仇視。有多宗案件在身的黄之锋，去年12月因为反送中运动621包围警总案被判监禁13个半月。今年4月13号他再因为反送中运动105反蒙面法游行被判监4个月。今次再因为六四集会案被判监10个月。全部分期執行，需要服刑27个半月。而黄之锋亦都因为参与去年民主派35+初选，被控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5月31号再提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拜登政府宣布美国支持放弃对新冠病毒疫苗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说这个是在全球疫情大流行危机之下必须采取的特殊和非常措施。不过美国国内对白宫这项政策的支持和反对仍然是各执一词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5月5号下午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支持豁免和新冠病毒疫苗的相关的贸易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戴奇表示，这个是一场全球卫生危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特殊情况，要求他们采取非常的措施。美国政府笃信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为了结束这个全球蔓延的流行病，美国支持放弃对新冠病毒疫苗知识产权的保护，亦都将会积极参与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相关文本谈判。美国经济学者鲍尔丁认为美国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在推特上面发文说，这个是重大的一步，对印度尤为重要。他是不支持永久豁免或者是更加广泛的豁免，但是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底下，一个有限的豁免是有道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同时表示，鉴于该个机制基于共识的性质以及所涉及到问题的复杂性，这些谈判仲需要时间。 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表示，将会促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贸组织以及系世卫组织展开密切的三边合作。戴奇星期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举行了线上会议，双方讨论了如何增加疫苗产量、知识产权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作用等问题。早在去年的10月份，印度和南非就率先提议，鉴于全球新冠疫情的形势，应该暂时对新冠病毒相关的知识产权予以开放。印度爆发第二波新冠疫情之后，拜登政府开始考虑推动对新冠病毒疫苗的知识产权的豁免。白宫的这个松动是由于受到公共卫生界以及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压力。国会参议院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曾经致函拜登总统，敦促美国政府允许世界各国在当地生产疫苗，以加快新冠疫苗以及治疗的广泛可及，减少不必要的死亡。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相关的专家普遍支持对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认为这样做才能够保证世界上的贫穷国家能够得到急需的新冠疫苗，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化学与生物学教授艾布赖特认为，无论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还是美国全球外交的角度来看，华盛顿这样做不单止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从基本伦理和基本人性的角度来看，也都是正确的决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公共卫生专家普遍赞同美国政府有关的决定，认为这样做也都顺应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此的态度。不过艾布赖特也都告诫说，即使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豁免，亦都唔意味住马上就会有足够嘅疫苗，将会包括印度等国在内嘅人从当前嘅疫情危机中系解救出嚟。艾布赖特话：，但系将会加速呢一个嘅进程，而且通过咁样做，仲将会加速结束大流行以及恢复正常嘅程序。导致白宫较早时候迟迟唔宣布承诺支持豁免嘅原因，系拜登政府面临嚟自药商以及系利益团体嘅强烈反对。美国嘅药商话，对新冠药物知识产权豁免会将相关的技术拱手让给中国以及俄罗斯，帮助北京和莫斯科的疫苗外交。另一方面，美国倡导创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亦都反对打破对新冠药物的保护。华盛顿非政府组织信息与技术创新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该机构的资深分析师麦多尔克表示，美国不应该支持这项的豁免，因为它是无法实现及时获得包括疫苗以及药品在内负担得起的医疗产品，以及是扩大对新冠疫情所需要的十分之重要的医疗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以及供应的目标。他说，豁免亦都唔能够提供安全以及质量控制嘅手段，响应对新冠疫情需求方面，知识产权并唔系障碍，因此豁免系不适当嘅。佢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最近假冒新冠病毒疫苗、治疗药物、个人防护用具以及其他产品嘅现象激增，响供应链里边保持质量控制系非常重要。如果造假者或者系装备不良嘅厂家侵入本来已经有限的供应链，并且将假冒或者低于标准的产品以次充系投入市场的话，就无法保护供应链以及控制质量。这个对待有些专利的药商以及研发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药商就担心，一旦药物专利保护被豁免，世界各国都将会大量地投入生产，从而损害专利持有药商的利益。而众所周知，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制品牌以及是非专利药物的生产基地。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是药商的一大忧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上市案 IPO 去年被叫停之后，中国的蚂蚁集团一再面临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整改和打压。不过近期就报道说，蚂蚁这个中国最大的电子支付龙头一跃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在开发数字人民币的技术平台的战略的合作伙伴。 據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引述兩名分析人士向美國之音說，中國官方已經跨出了第一步，要螞蟻等民營金融科技公司在技術上工作，以順利推出數字人民幣。雖然分析人士對數字人民幣的前景看法不一，但他們認為這個代表著中國官方企圖要將科技巨頭所持有的消費者數據和支付等業務逐漸收歸國有。不過亦有部分人士認為市場誇大了數字人民幣的影響力，因為它和紙鈔人民幣的效力並無差異。台灣金融研訓院的金融研究所所長林士傑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說，中國人民銀行雖然在推行數字貨幣的進程上領先全世界，但是數字人民幣所面臨的壓力和挑戰不少。他說除了要建立技術架構之外，人民銀行跟住落嚟就要喺零售端擴大商業嘅試點範圍，以及建立佢哋嘅生態圈同擴大民間嘅使用面。佢認為透過同大型零售企業嘅試點合作，人民銀行先至能夠可以進一步揾到數字人民幣喺實際運作時所面臨嘅系統安全性或者商業程序等等嘅問題，並且具以強化法規同監管面嘅措施。所以他认为下一阶段的零售业务会是数字人民币的成败关键。他说，
如果零售业务没有办法做好，事实上数位人民币是推不动。
林士傑说，如果零售业务没有办法做好的话，事实上数字人民币是推不动的。他认为现在官方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数字人民币推出之后没有办法得到民间的认同和使用，这样的效益就会大打折扣。換句話說，人民銀行在技術和市場面都要靠民營企業，包括螞蟻和大型的零售業的助攻，他們的數字人民幣才可以順利推出。但未來如果數字人民幣做大，首先搶攻到的機會就會是螞蟻的支付寶或者騰訊的微信支付所擁有的市佔率。這個對螞蟻等科技巨頭來說，不是被賣了，而是還是要幫忙數錢。林士傑就說，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分佔中國的電子支付市場大約 54% 和 40% 的市場佔有率，這個這麼高的壟斷率已經犯了中國官方的大忌，而且兩大企業從民間所累積到的資金池的高，如果聯手起來，官方亦擔心不可能會成為中國的第二個央行。所以他认为在人民银行的认知上，他们推出官方版的数字人民币是帮着两大企业解套，这个是双赢局面。他说，
透过我跟你的业务合作，你帮我推动这个数位人民币，那我来帮你解决市场垄断的这个情况。
林士杰说，透过人民银行和你民企的业务合作，你帮我推动数字人民币，那我就帮你解决市场垄断的情况。因為他認為現在這些大企業現在已經形成了自然獨佔的規模，除非將業務直接關閉，否則這個市場佔有率根本就沒有可能跌的。所以現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出現一個強而有力的競爭對手，去瓜分現在二分天下的市場，至少要達到三分天下這個規模。林士傑認為，在短中期來看，因為部分消費者和企業對金流私隱的重視，官方版的數字人民幣要瓜分中國支付市場的難度是很高的，而且數字人民幣亦有待建立商業生態系，所以他說三分天下的局面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目前螞蟻和微信兩大支付集團應該並不至於太過擔心市場的份額會輕易被瓜分。在科技監管收緊和嚴打壟斷的氣氛之下，林士傑認為中國民企為了整體的生存還要和官方合作。以螞蟻為例，支付業務雖然佔他們的營收大約36%，但最大宗的營收還是來自微型貸款，大約是佔40%。而且微貸理財亦即是餘額寶和保險的利潤都比支付業務高，所以他說如果螞蟻拱手讓出一些支付業務的市場佔有率給官方，去換取他們在微貸理財和保險上的營運空間的話，這個對螞蟻來說或者都是有利可圖。不過除了支付之外，林士傑認為中國官方下一步應該會繼續瞄準民企的數據、信用、微信和信貸等等的業務，可能以設立國企或者直接入股的方式去增加科技巨頭的國有化程度，甚至是收歸國有。 據《金融時報》4月23號引述消息人士的報導說，人民銀行打算接管螞蟻的信貸數據，並且將這些數據分享給所有的國有銀行。這個報導又說，官方要求螞蟻將幾億用戶的消費信貸數據轉移到新成立由人民銀行前高層所管理的國有信貸資料公司。這間公司將會同時為其他金融機構提供服務，包括同螞蟻有貸款業務競爭的國有銀行。不過據悉，螞蟻集團是有所抵抗的，因為數據是集團最值錢的資產，可能影響到他們日後上市的估值。螞蟻甚至主張該公司應該由螞蟻集團領導，但是人民銀行就以利益衝突為理由持有反對意見。香港的置業東方證券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論常念就認為，雖然人民銀行要靠螞蟻的技術去發展數字人民幣，但是螞蟻無從抵抗，必然要配合，並且將會將用戶的大數據拱手讓給官方，因為共產黨不會容許企業大到管不喐的。他說，
监管当局已经告诉蚂蚁了，你要把大数据送给中央银行。
论常念对美国之音话，中国的监管当局已经是对蚂蚁话，你要将大数据送给中央银行，你不能够为自己享有，咁呢个就是天大地大，不过共产党大。论常念又话，有咗数字人民币，中国呢个老大哥时刻都可以掌握个人同企业嘅金流，更加容易拘捕金融犯罪者，甚至系异议分子。論常念認為，基於商業銀行都會配合人民銀行，所以未來在中國的交易可能都要透過人民銀行的數字人民幣，他們的應用和市場佔有率應該可期。論常念又說，數字人民幣未來會推展至境外，代表中國去美元化的一個進程。例如中國未來和伊朗、俄羅斯的交易都可以使用數字人民幣，不再使用美元，亦可以繞過美元所主導的國際清算機制。不過，美期金投資諮詢有限公司的共同創辦人和研究部負責人楊思安就認為，市場過分誇大了數字人民幣的影響力。
I think there's too much focus being placed.
楊思安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太多人放錯重點，以為數字人民幣是截然不同的貨幣，或者誇大了它的競爭性。他認為數字人民幣和實體人民幣並沒有不同。雖然中國一再宣示要開放資本帳，但目前人民幣在國際的流通率過低，只是佔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支付幣值的 2%。 這是因為中國根本就不想讓人民幣在國際上流通。楊思安說，數字貨幣已經是全球趨勢，因為各國使用紙鈔的比例已經越來越少。他認為中國人民銀行推出數字人民幣的目的是着重於金融監管，而並非同民企或美元等其他的貨幣競爭。他又認為未來數字人民幣只會扮演著引擎和後台的角色，所以大部分支付者感受不到太多的變革，因為他們使用的前台還是支付寶或者微信支付等等的平台。雖然人行會要求兩大平台透過他們的數字人民幣結算，對電商來說多一種支付系統亦不是一件壞事。楊思安又說，螞蟻已經有國企股東，收歸國有不是重點，而且螞蟻和騰訊兩大公司投入了相當多資源和金錢在支付平台之上，但是支付業務利潤不高，兩大公司亦未開發他們所擁有的數據資料或者從中獲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最高外交官袁杨洁篪最近在提及到美中关系的时候说，中国无意否定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亦不谋求在世界上推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外界就认为杨洁篪这番说话是北京对拜登总统有关美中对抗是民主与专制较量的回应。在美中关系目前的状况，究竟是大国争霸或者制度较量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这个之前，中国外长王毅亦都表示，目前总有人将中美之争渲染为民主和威权之争，以意識形態劃線，將世界各國標籤化。雖然北京希望將目前的美中對抗引向修飾抵得陷阱的大國爭霸，正如習近平所說，任何人都不能夠阻止中國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決心。拜登為何將美中關係定義為民主和專制的較量呢？ 習近平強調道路自信就是為何迴避制度之爭呢？北京資訊榮譽主編胡平認為，中共官員不敢跟美國辯論雙方體制孰優孰劣，唯有高掛免戰牌。他說確實中共不想接這個話題。楊潔篪那個文章還提到，如果有人要挑戰中國共產黨、中國政治制度和領導機制，中國人民亦都絕不會答應。這個話說得十分之荒謬，非常可笑。中國人民哪個時候說過不答應呢？分明是共產黨不准人民批評，中國共產黨不准人民發表異議，然後他要說中國人民並沒有異議，所以這些是最大的強姦民意，這些是中共所有謊言之中最大的謊言。楊潔篪為何要扯出中國人民不答應這句話呢？因為他知道在今天的世界裏面，一個黨有沒有資格執政，一種制度有沒有正當性合法性，歸根結底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講了算的。但是中共的統治剛剛是建立在剝奪人民發言權的基礎之上的，一旦人民有了發言權，那你中共的專制統治就結束了。所以中共為什麼不想跟美國進行制度道德方面的辯論呢？因為他知道他一辯論就必定會輸，他亦都知道接你的話題在他就輸了。首先你講的是民主和專制的較量，他當然知道他是專制，但是他不會不願意不敢去公開認領這個帽子，他不能夠說他就是專制，然後他來跟你辯論他比你更加好。專制這種事能道不能說，一講出來你就輸了，所以他這個話題就很難為了。當然你要說你也是民主，這樣就是王毅的話，就說民主不是可口可樂，只有一種味道，是中國是另外一種味道的民主。那這個也都經不起三句兩句的話的反駁。你說你中國是民主，那樣首先第一條，人民可不可以批評執政黨呢？可不可以批評執政黨領導人呢？單單拿這條來到衡量，你這個民主就是道道地地的謊言，所以中共知道在這方面他完全沒有辦法應對美國方面的挑戰，唯有高掛免戰牌。博信之心專欄作家張傑反駁中國外長王毅的民主非可口可樂之說，他說中美衝突的實質是中國和整個文明世界的根本對立。他說民主當然不是可口可樂，民主是生命之水、空氣、陽光，只要人就必須要擁有它。美中之爭就是意識形態和制度之爭，根本不是什麼修飾底執的大國之爭。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他們看起來美國爭執的焦點問題是什麼呢？就是民主、自由和人權，譬如大陸的言論自由、宗教自由、香港、台灣維吾爾少數民族的人權，以及市場經濟所必須的自由和法治。如果是修飾底德陷阱，美國根本不會在2001年將中國推入世貿組織，促成了今日中國的經濟崛起。中美衝突的實質是中國和整個文明世界的根本的對立。張傑表示，美中之間的衝突本質上就是意識形態的衝突，就是民主和專制、自由和極權的對立。而習近平的問題是他無法將這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混合在一起。他說從本質來講，就是意識形態，就是你這種獨裁專制政權和這個世界文明民主法治憲政無法兼容。習近平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地方呢？就是開放和極權並沒有辦法融合在一起，他又想用資本主義的開放打開國門接受西方的技術，同時又想走向極權主義，這兩者決定他陷入了泥坑。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亦都表示，中共不敢將民主與專制這兩種制度相提並論，而在中共自己的理論之中亦都存在著各種的矛盾，以及理論和實際的矛盾。他說目前中共的麻煩就是，首先他不敢當著美國人的面承認彼此的制度是對立的。你以後是這樣說，就等於證實了拜登的說法了。那中美對立就是制度的對立，他剛剛不敢認這個帳。他當然知道美中兩個制度是對立的，但是這個話題他不敢當著美國人的面來說。既然這個話題你都不能夠說，那你當然更加不敢去進行辯論。所以這些事只能夠掛免戰牌，他只能夠說他們目前不談這件事，你也不要說我們的制度不好，我也不說你們的制度不好。這個地方體現出他的什麼自知之明呢？就是他非常清楚中共目前在理論和實際上的巨大的矛盾，而 而在理論上原來講的和而家講的巨大的矛盾，以及在現實上改革前和改革之後的這種巨大的矛盾等等。因此他就陷入了一種失語的狀態，而對於這一點，他想他確實還是有相當的自知之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政府最近不斷收緊對互聯網金融的管控，在要求中國的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集團徹底整改之後，中國政府現在就要求部分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的應用程式不能夠再提供除了支付以外的金融服務，當中包括騰訊、滴滴出行、京東和字節跳動等一共13間公司。中國的監管部門說，在支付平台上捆綁其他金融服務的做法會為中國的金融系統帶來風險。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4月30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同時是強調要防範化解經濟金融風險，以及是加強改進平台經濟監管。但是與此同時，政府強化監管正在是扼殺緊中國最具創新力以及是競爭力的行業，並且是鞏固國有銀行以及金融領域的壟斷地位。而且傳統上很難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的小微企業，未來獲得貸款融資難度可能會進一步加大。中國政府點解要加強對互聯網金融領域的監管？新的監管措施能夠反映出中國經濟面臨住點樣的系統性風險？過度管控又對中國蓬勃發展的平台經濟會帶來啲乜嘢嘅負面影響？經濟學者李恆清認為，中國政府最近針對互聯網金融的一系列舉措的確是針對了中國經濟的諸多不利因素，特別是在金融領域的系統性風險不斷攀升的背景底下。但是中國政府為解決這些潛在風險使用的政府行政手段，而不是利用市場。
中國總共呢有這個銀行有4000多家，壞帳呢現在非常的多。
李恒清表示，中国总共有银行4000多家，坏账非常之多，在过去3年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次的银行挤兑现象，最后靠的不是银行自有能力完成还本付息，而是靠政府强制力压下去，派警察到挤兑的银行去门口是把持住，然后将老百姓储蓄户压下去，所以这个是一个表现。而另外，現時高房價使到貸款現在是非常之大的風險，因為一旦房價降落嚟之後，中國巨大的房貸以及是後續不斷的金融衍生產品是要靠房價支撐，後續呢一塊會出現一個大的雪崩。第三，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債務現時已經出現了很多的無能力嚟支付的狀況。前一段時間已經有幾家的政府債已經是到期不能償還，今後的問題會越來越多。為什麼？因為他們都知道經濟形勢是好的時候，很多的風險都可以將它掩蓋起來，但是經濟一勢形勢不好的時候就水落石出。正好像現時所講，老實說，你看中國的新聞一報就是2021年的一個季度取得到偉大的成就，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 18.3%， 但是實際上大家看到什麼呢？因為你在2020年的基數太低，所以你這個 18.3% 是沒有任何新鮮的，而且以後會看到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是差，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差，第四季度比第三季度差，2022年比2021年仲差，所以咁样落去嘅话，后续嘅风险会越嚟越大，灰犀牛已经就系响门口。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中国政府限制大型互联网公司涉足金融领域嘅更加深嘅原因，就系担心失去咗对经济及社会嘅控制，特别系响金融呢个重要嘅领域。
我想真正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不愿意这些民企或者是不是往中共完全可以控制的这些企业呢，
謝田表示，他想真正的原因是不願意這些民企或者是不是中共可以完全控制的這些企業來侵蝕中共領導層集團的壟斷利益。最關鍵一點就是影響到中共的維穩，因為一旦民間企業進入壟斷的利益金融領域的話，會破壞中共對中國人民的控制，在金錢以及財務上的控制。大家看到这些互联网企业慢慢从支付开始，从互联网、商务、电子商务开始支付，以后慢慢到是余额宝开始有的储蓄，然后再到借贷，并且下一步还可能有金融产品，从支付的工具到银行业务到金融业务，一步步是往前推进。中共本来就是完全可以控制中国人民财产、金钱财物的方式，就是被破坏了。你刚才所提到的关键一点，就是互联网金融主要客户群体，就是这些人是同无法从银行得到融资的小企业。而这些小企业本身就是游离在中共的控制之外，他们亦都没有办法得到国有银行的贷款。国有银行给予国营企业贷款，给予那些裙带关系的企业贷款，他们不相信这些独立的小企业以及民间企业。中共亦都害怕呢啲个民间企业夺走佢哋嘅市场同利润，咁样就成为独立响中共控制之外嘅一种力量，对嗰啲中共嚟讲就非常之可怕。此外，经济学者李克清认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对中国经济构成嘅另外一个风险，就系使到跨境外汇转移提供咗便利，呢个对中国经济打击将会系致命。李克清话，这些金融平台从支付本身来讲，就好像阿里6月30号的时候12个月已经完成了境外交易6219亿，这个境外交易实际上牵扯到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多人还可以通过境外交易这种方式转移资产，这个也是中国政府非常之担心，所以这个地方已经是白红千疮，漏洞很多。他现时就是不靠市场，而是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表示，中国政府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限制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领域，堪比当年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在这里开改革的堵车。他说，中共这些举措对互联网金融出手，最大意义实际上就是当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种翻版。在50年代中共在农村夺取了农民的土地之后，马上在城市开始夺取资本主义工商业，逼得这些工商业头脑不管的跳河也好，自杀也好，或者是不得不跟中共合作，就是抢夺民间的财富。只不过今天又一次在民营企业刚刚有些开始出头的时候，就开始再次抢，所以它就是一种开倒车，绝对是开倒车，但是也在加速中共的崩溃。所以大家将习近平建造总加速师，但是你说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经济体制，它相信它是想当皇帝，这个是所有人都是提到出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几年里面，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的战狼外交在全世界全面铺开，澳洲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我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最近访问了澳洲的一名资深记者，去探讨有关澳洲和中国的关系，以及和战狼同人质的外交。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4月27号通过中共控制下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对澳大利亚发出最新的威胁，声言一旦中国近海有战，他们胆敢派军人参战对抗中国，那些澳大利亚军人必将被歼灭。如果澳大利亚本土基地服务于届时的军事冲突，那些基地也将会遭到无情的摧毁。胡锡进没有详述一旦中国近海有战，他们胆敢派军人参战对抗中国具体是指什么情况，但是澳大利亚先前反复表示 澳大利亚致力于建立一个安全、开放、繁荣和有复原力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他们一贯敢与地区合作伙伴一起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澳大利亚还同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国一起是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参加自由航行行动，以宣示致力于保持那里的海域开放。中国就称南中国海 90% 以上的水域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庭裁决判定中国基于历史提出的主权声索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是这个公约的签署国。除了对澳大利亚发出军事威胁之外，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澳大利亚还屡屡成为北京通过贸易手段进行打击的目标。截至目前为止，北京通过收紧中国游客到澳大利亚旅游、限制或者阻碍澳大利亚牛肉、葡萄酒、大麦、煤炭向中国出口等方式，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打击。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中国，而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亦都是美国的盟国。在香港、台湾、南中国海、新疆维吾尔族问题，西方盟国是否应当准许中国华为公司参与他们的 5G 网络建设问题上，西方盟国是否应当准许中国华为公司参与他们的 5G 网络的建设问题上，与美国持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立场，澳中关系因此反复是出现波折。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地向中国公众宣传北京向澳大利亚发威，向公众展示一种澳大利亚不堪中国一击的印象。面对观察家所讲的北京这种战狼外交和贸易武器化的外交，澳大利亚社会、澳大利亚媒体的看法是怎样呢？感觉是怎样呢？美国之音就此采访了澳大利亚知名评论家拉特罗布大学副校长研究员、该大学的传播学院兼职教授托尼·沃克。沃克在他们的媒体人职业生涯当中，两次作为驻中国记者进行新闻报道。在离开中国之后，他持续关注中国，关注澳中关系，到现在持续在媒体上发表他对中国和澳中关系的分析和评论。在采访当中，他就澳中关系和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发挥的作用发表了他的个人看法。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北京对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外交进行战狼外交，批评澳大利亚总理在管理澳中关系方面犯了错误。但是他亦都表示，每人可以假装话管理艰难的澳中关系是容易的。沃克亦都坦诚自己过去对中国的看法过于天真。沃克话他以为中国会逐渐以不再咁格格不入的方式在全球担当起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但是结局显然不是这样。现在他们必须要承认是正在同一个不同的中国打交道。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即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以及其他盟友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应对处理这个的现象。他说是要用和中国顶撞的形式来到应对处理呢？还是要用和中国保持接触的方式来到应对处理呢？怎样才是最恰当的应对处理呢？他认为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和中国人保持接触，就好像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气候问题和其他方面所做到的这样，并且希望中国会被再度拉回到对世界其他国家更为说理的一种的立场。有很多中国境内和境外的中国人都很难预估澳大利亚能够在几长时间里面顶住中国的经济压力拒绝屈服。记者文沃克作为一个的澳大利亚人，他认为对于这种的想法的中国人是可以讲些什么说话呢？沃克回答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富有人性的国家，他们的市场是多元化，他们国家的经济相当蓬勃，有不同的贸易伙伴，当然中国是他们最大最重要的伙伴。他认为澳大利亚能够顶得住这样的压力，他们能够是相当无限期的抵御这种压力。当然这种压力将会或者是正在给予某些经济部门，好像农业是造成困难。这里的希望是随着美国和中国关系改善，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就算是不能够改善，对抗性亦都会降低，澳中关系会走向平稳。他说大家可以将他称为是乐观主义者，大家亦都可以话佢唔现实， 但他自己认为至少是有这种的希望。他补充说，没多久之前来自上海或者首尔的报道说，美国拜登政府负责气候变化的特使约翰克里说，经过了三日的会谈之后，他和中国就气候问题达成了共识。他认为这个是预示着华盛顿和北京会有一种更为建设性的关系，这个可能对澳大利亚是有好处的。记者文旭克在网刊谈话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是写话，北京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战有些用力过猛的味道，这种做法可能已经成为中国国营媒体的主菜，但实际上这个不是一种有利于中国利益的做法。记者要求旭克是稍微详细地解释一下他所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而旭克就说他认为情况是这样的，理由就是他提到的那些北京在推进针对澳大利亚的行动是出于经济之外的原因，假如他们是看一下澳中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澳大利亚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他亦都要说，中国对澳大利亚来讲是更加重要，但是澳大利亚向中国提供中国所需要的东西，例如是铁矿石、煤炭，澳大利亚输往中国的煤炭运输几乎被完全停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说，美日联盟依然牢不可破，他们致力于共同应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以及北韩等议题上构成的挑战，确保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未来。拜登总统最近欢迎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白宫，两位领导人表示决心维护并且推动人权以及法治等共同的价值观。
We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s from China and on issue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拜登总统说，美日联盟依然牢不可破，他们致力于共同应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以及北韩等议题上构成的挑战，确保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未来。两国同意一系列的实际承诺，通过美日竞争力与坚韧的伙伴关系来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盟。拜登总统说，一个关键的合作领域将会是竞争力和创新，专注于推动科技的发展。他还说，这个包括确保他们对将会维持并且锐化竞争优势的科技进行投资并且进行保护，所以他们将会在广泛的领域共同合作，从推动安全的可靠的 5G 网络到半导体等关键产业的供应链，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到在人工智能、基因组合、量子计算等诸多领域推动联合研究。对于新冠疫情的问题，美日两国保证在全球新冠病毒疫苗的供应以及生产需求上进行合作，努力结束这次的疫情，同时打造长期的全球卫生安全，帮助预防下一个大流行疫情的出现。美国和日本同时承诺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危机构成的威胁，两国同意在2030年之前采取果断行动，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在205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启动美日气候伙伴合作。这个新的伙伴关系最后还是包括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项目以及是联合项目和研究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拜登总统确认说，日本和美国是两个强而有力的民主国家，美日竞争力和坚韧的伙伴关系将会证明在21世纪民主依然能够竞争并且获得胜利。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